咱来开始吼，我们准备开始下半场。
他那个没有开。电脑有。我们要唱 Make Me a Blessing。 现在反正过不去了。
这没有吗？我们在选。
他已经这样
子了，他你不用选他，
他应该是自动会选。应该是自动会选在这个时候。OK， 好，出来了，谢谢，出来了。
这一首圣诗是我喜欢的一首圣诗哈，就是 Make Me a Blessing 哈，这个，让我真祝福啊，这是何乐伟的哈，台语的，使我成祝福哈，不是给我祝福，把我变成一个祝福，让我成为一个祝福哈。
好，我们来唱哈。这个 Your logic makes the puppy sad， 就是不要有太好的逻辑，因为狗会不喜欢。来，这是台语哦。人生路途，各种情境中间，多多忧伤甲苦难，咱就让生命黑暗变光明，忧伤变欢喜安宁。OK， 咱这回来唱来。
人生路途，各种情境中间，多多忧伤甲苦难，看着好生命黑暗变光明，忧伤变欢喜安宁。咱的生活是天有好见证，就会带人到主前。哦，我真祝福，哦，我真祝福，愿我生命永更。生，尽那万幸的宿命。 家就就是说使我成为祝福，那个成为祝福最好的不是给东西，是给榜样。我想我不知道你们留给孩子的遗产最好是什么，最好应该不是东西，而是一个人格的榜样，因为那个榜样是会传下去的。东西可能会丢掉，他可能会赚的比你更多，可能赚的比你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给他的是榜样，他学到了，他就会把这个榜样传下去。那我想这个是我对祝福了解的最深刻的，就是说如果你从上帝领受，你给别人这是很好，如果你给他的不只是你从上帝领受，而是一种领受跟给这个东西也给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好，因为大家就变成一个领受跟分享，领受跟分享，这是一个很好的世界。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之前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年的原则是第三个礼拜，每个月第三个礼拜有三次例外，所以请大家记三次例外，以后你就记得，就是第三个礼拜就好。第一次是下个月是2月16号，是在年假当中，所以我们就放假。对，2月16号没有，就是去玩去休息，没有。那再来有两次例外是9月跟10月，9月21号是中秋节，那个也是连续4天假期，我们让大家放心的去玩，所以我们也放假，我们不是放假，我们往后延，所以是变成9月28号，就是往后延。然后10月19号是我们教会要办宣道年会，那个礼拜六一整天都有活动，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参加宣道年会，所以我们把这个也往后延，是10月26号。除了这三个以外，其他的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所以2月16号暂停，9月是用28号，10月是用26号，其他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跟大家报告一下。还有我们那个要落成感恩礼拜，我们这个新堂目标是2月2号要完成。那一天我们早上10点10分，10点10分，不是7点25分，你们知道吗？有一条歌，你如果不知道，你看你的时标你就知道，10点10分就是嘴角翘翘，7点25分就是嘴角7点25分是不高兴的脸，10点10分是高兴的脸，所以我们特别用10点10分，不是10点，不是10点半，我们很快乐，就是过去3年半在外面流浪，现在回来了，要感觉这是我们办公室主任设计的，很漂亮哈。那10点10分在这里，然后那天下午我们教会，其实和平教会有一个特点，我们的音乐家很多，你知道吗？不是学音乐，是音乐家哦，是真的音乐家很多。那他们都希望来庆祝一下，所以我们的那个负责圣乐的长老有把他们一些人招回来。所以那天早上感恩礼拜，我们中午在这边吃个餐盒，那接下来下午我们就有一个音乐会。很好的音乐，欢迎大家留下来，大概4点半就会结束，让大家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时间许可的话，2月2号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礼拜六，你留下来可以的话，欢迎你们来。那我们大概会开放5楼、3楼、4楼、地下1楼、地下2楼，因为我们预估有1000个来宾了，所以大概没有办法在3楼、4楼，我们的会友会尽量让他们坐到地下1楼或是地下2楼，3楼、4楼给来宾，外宾来坐，这样，这个让大家知道。如果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你来你就是贵宾，你就坐3楼，是吧？如果你是会友，你就坐地下1楼，这样对吧？因为我们每天坐习惯，有一天让人家坐应该可以的，对不对？你后悔做会友了，对不对？好，我们来 往前走哈。今天花了很多时间介绍这个，My blessing that is brought to thee 哈。我为了把它讲清楚的时候，我讲了很多外面的东西哈。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深层的其他的意思在里面哈。好，那我们看讲义哈。那雅各就这样跟他哥哥拜托哈。后来讲义啊，33:12哈。那以扫就请雅各说：“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哈，恭敬不如从命。然后我们就回家，我来开个庆功宴哈。”啊，我们看那个32:3，创世纪32:3。雅各打发人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哥哥以扫。好，所以呢，他知道他的哥哥后来搬家哈，没有住在希伯伦哈，他爸爸住在希伯伦，他搬到西尔，就是以东。以东其实就是以扫，但是同样的意思哈 ，Edom 就是以扫哈。那以东的意思是红，你记得那个背景吗？因为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年轻的时候说：“那个长子算什么？就卖给你好了哈。”他去打猎回来很累嘛，那他弟弟就煮了一些红豆汤，说：“你要你把长子给我来换。”他都跟他换了。所以那个名字以扫就被称作以东，他说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掉，那个祝福卖掉，所以就叫以东。所以希尔就是那个地方。那我们讲义这里提到说，哥哥就邀请他说：“哎，那我们回到希尔去吧。”那以扫提议说：“我带路，因为你不认识，我带路，然后我带你方向，还有400人就可以保护你。”那这个在你前面，我们看33:12，好，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我在讲这一句话，在你前头，一个意思是走在你的前面，一个意思是走在你的面前，这样懂吗 ？In the presence of， 就是在你的前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in front， 就是在走的方向，我走在你前面；另外一个是我在你的面前，在面前就不一定走在前面，可能是我跟你面对面，我们一起走，我一直都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个有两个意思，了解吗？哈 ，in your face， 就是在你的面，所以我20年不见了，有好多话要讲，所以我们就可以面对面聊天，一直回吸而去，所以不一定是前后。可能是并行，那个都可以有。我在你面前，这两个意思哈，前面或是面前，大概大家了解一下哈。啊，这个换成前头，其实就有那个面在面前的意思。所以我这里提到说，亦可译为在你面前走，或是陪伴你走，可以一路聊天分享。我想这个没有差很多，不过基本上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哈。讲义33:13哈，那这个是雅各的。理由还是借口，我们不知道，看你怎么去看他了哈。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吹赶一天，群畜必多死。”所以他以他的这个小孩子还有小牛小羊的需要，就说我没有办法跟啊，因为你那个大人哦，而且骆驼那个步子很大嘛，没有办法哈。那所以他就跟他哥哥说：“求我主，你看他一直称他我主哈。”在仆人前头走，哈，所以不是前面了，就是在前头了哈。我要量着我面前群畜孩子的力量慢慢前行，直走到西尔。我所以他答应他，我也会去。可是你先等你，我慢慢来走哈。小孩子比较慢。然后以扫说：“好吧，啊，那我就前走。可是呢，我跟400人就留几个，哈，留几个在你这里。”我就提到说是保护还是管制了哈。然后雅各说：“啊，免啦，免啦。”啊，我们都好了嘛，所以不需要这样子了，好，没问题。所以他连那个留下的也都，连失败的先等你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讲义，33:13，雅各与孩子上年幼体弱，不宜赶路。那孩子多小呢？我们算一下哈。雅各他是，去，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后来发现是他舅舅的女儿，他喜欢她，可是呢，他没有聘金。他只有一根拐杖，拐杖不能当聘金，所以他要跟人家说我要娶你的女儿，就只好打工了，就是说以工代赈，我没有办法付聘礼嘛，就是他那个 舅舅说，宋先生说，我这个女儿应该值得七年工哦，七当啊哈，所以雅各就做七年免费的那个劳工哦，用七年的工资来当做聘礼。好，七年到了，他就很高兴，然后他爸爸就是他的岳父也就帮他办了一个婚礼。可是那个时候台电还没有那个电，所以晚上就没有电灯哈。听说如果我们把台电的年终奖金砍掉，听说也没电，他们这样讲，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了、啊、那没电就发生很多事情，因为没电看不到嘛。那结婚典礼完了，晚上了，送入洞房，明天太阳起来，哎，怎么变单眼皮？我不是跟你说要双眼皮的吗？哇，他就很吃惊啊，是老大，可是生米煮成熟饭，那怎么办？他跟他爸爸说，哎呀，那也安内啦，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啊，是老二啊。哦，对啊，对啊，我没有听错啊。可是我们的规矩是老大没嫁，老二不能嫁，这个你没有问啊。他说我是老二要给你啊，哎，那老大没嫁你就娶不到老二，为了让你娶到老二，我老大先嫁给你啊，啊，嫁给你就娶老二啊，而且我不能再等七年，我就顺便同时给你，啊，你再补七年就可以，哦，啊，七年变十四年，你知道不？我、哦、这个很厉害哦。好，假设他第一年就怀孕，那么七年后那个小孩子应该六岁七岁吧。如果年尾生的话就算七岁了哈，然后七年后他十四年了，对不对？那就是两个老婆的工资都付完了嘛，他要走了，所以这当中他也生了很多孩子，然后要走，他岳父算一算哦，没合啦，因为这个人哦，那个生产力很高，赚了很多，就跟他说，好了好了，打薪水给你了，你开口我就给你哦。哦啊，他就开了一个很奇怪的，什么花的算我的，什么存的算你的，有没有？他岳父说好，就说定了哈，然后就马上把所有的存的都跟花的分开哈，然后让他的儿子去照顾那些存的，然后，把花就是把它分开，让他不没有机会生花的了，然后就让雅各，啊雅各就用一些基因工程，然后弄一弄弄一弄，就会生出花的出来哈，啊他爸爸就是跟他改哈，什么点的啦、斑的啦，一直改，我就说六年改的十次工资，就是一直改条件的。可是怎么改呢？那个生出来就改成他改的那一种，所以他很气。那所有好的羊都被雅各拿走了哈。可是这个约户还是不让他走，后来他偷跑嘛。好，那你看看哦，那七年嘛哈，所以他又留了六年嘛，被他又留了六年，所以最大的孩子可能差不多十三岁，懂吗？好啊，最小的如果第七年生的那个大概六岁嘛。所以小孩子是差不多六岁到十三岁之间，我类似这样讲的哈，所以呢，我才说我的讲义就是说，他孩子小是可以的，是很小哈，所以我说最大的可能是三岁，最小的应该六岁，还有一些牛啊羊啊，可能因为他哥哥是都骑骆驼来，都是骆驼嘛，他这个有羊有牛哈，还有小牛小羊哈，这个可能是对的哈，但是他是真的要慢慢去，还是不是这个后来就不一样哈？好，我们看讲义三十三章十四节，雅各请求以扫趋前先行哈，现在不是在面前行，叫他在前面行了哈。那雅各就说：“我照着我看斑啦，我照着这些小羊的那个体力，还有我们的小孩子的体力慢慢走，然后我会走到你那里去。”好，后面就是我的解释哦哈。圣经就这样讲，其实哈，雅各有没有去，那不知啦。这个有一点解经的那个 trick， 讲叫圣经没有写，不是代表没有，这样懂吗？圣经没有什么都写了，所以圣经没有写，不能说没有，我们只能说圣经没有写。好，那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如果圣经有写，我们说有，这样懂吗？啊，圣经没有写，我们只能说圣经没有写，因为约翰你说嘛，耶稣做的事情很多，我如果全部写的话，写不下的哈，所以我挑着写。所以这个原则我可以接受了哈，所以雅各圣经没有写他去希尔，也许他有去，但是作者没有写，这是一个解释。那所以后面我就告诉你，拉比想要帮他抹白，就是他没有骗，他是真的这样子哈。那这后面就给你看这个解释哈。好，我的那个中括号后面哈，根据后来圣经的记载，雅各并没有前往东南方希尔的地。反而是朝西方走到苏哥，在那里搭帐篷暂居一段时间，然后拔营越过约旦河，越走越远就是了，走回迦南地，走到示剑，还购买土地，还有搭帐篷，还有竹坛，要常住常起来居住。就圣经记载内容来看， 雅各可能以这个就是叫做借口，让以扫离开自己一段距离，自己反方向前行，脱离以扫。但是有拉比就解释说，圣经没有写不等于没有，所以拉比的解释是这样。拉比的解释说，圣经没有记载不代表雅各没有遵照他的诺言，因为小孩子跟小羊走得很慢，雅各可以走比较快，所以雅各先安排仆人带着小羊跟小孩慢慢走，他自己就骑着骆驼或是马赶快跟在以扫后面，到以扫那里跟他拜会了以后，自己再跑回来，还赶得上他这些小羊小孩的步调，然后再集合，然后再往西边去。这个是一定要解释说，全部是不可能的，小孩子不快，可是雅各可以啊，所以把妈妈孩子跟仆人说，你们慢慢走，雅各自己就跟着他哥哥跑去，然后跟哥哥举办那个什么庆功宴啊，什么完了以后啊，他自己再跑回来。他说应该他大人要这样赶还可以啦，这是一个拉比的解释，你就看看你要接受哪一个解释。这样的解释就雅各没有紧赶跳了啊，如果你解释成他讲的后来就吞下去，那就是有点赶跳，所以看你要怎么看雅各这个人，被上帝改成以色列以后改那么快吗？还是他还是有一点点那个用他的小聪明想要保护自己，我不晓得。好，接下来那雅各如果是他想要借着这样脱离以扫，那以扫又说要留一些人，对雅各来讲就糟糕，就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借口，结果他哥哥又好吧，我先走，可是我留一些人在你旁边，这个雅各这些人也要脱手才可以啊，如果他真的想要离开以扫的话。所以33:15，这个是以不接受拉比的解释的解释的话，就是说雅各根本就是想要赶快跟以扫脱离比较安全的话，那么以扫是贴心啊，他愿意留下一批随从人员陪伴雅各，引导他，还有保护安全。雅各如果是有意赶快要脱身的话，保持安全距离，那么以扫的善心建立对雅各来讲可能是监视管制，所以是保护还是管制，这就看你的想法。你知道吗，所有的父母亲在小孩子离开家里的时候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小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妈妈说我来给你看好不好，孩子说不用啦，你晓得那个意思吗？妈妈说啊，我疼你啊，我看你有没有比较瘦啊，有没有穿得够不够暖啊，孩子说你别来给他管，我让他不在，对不对？以前每天给你管，现在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考到比较远的地方，你还要来，不用啦不用啦，奖学金寄来就好了。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可是妈妈可能不是要管他，妈妈真的是关心他，可是对小孩来讲，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自由，他当然不会轻易的放弃，所以这里会有紧张的关系。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由于那个里面的需要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诠释跟解读。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以扫的用意可能是好意，如果你这样讲，他说啊，路你也不知道对吗，我老一个人给你报咯，如果你遇到坏人你都孩子，对不对？我们说大人可以就是好像留一些保镖嘛，可能我在想大半，因为以扫看起来那个没有小肠只有大肠，知道吗？你听过吗？就是底灯啊，就是以扫的思想是很直的。那雅各只有小肠没有大肠，他想事情都转了好几弯这样哦。这兄弟也无同啊吼。所以我是觉得以扫，我倾向解释以扫是好心，可是好心没有好报啊。雅各可能解释成说，哦，你别给他，管理的话，我不喜欢，所以又赶快再想办法推脱掉。啊，以扫的声音，好了，那你自己有办法好吗？那我就走了哈。以扫好像很容易打发，你有没有觉得哈？就是一两句话他就相信人家。我一直觉得以扫是他偷底的，脾气很坏啊，可是也没有什么坏心眼的那样的啊。一般来讲，脾气很好的心眼都比较多，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脾气比较坏的都是比较偷底的呢，就是直来直往的哈。好，所以我不知道是保护还是管束哈。然后雅各就是要设法摆脱，所以跟以扫说：“哎呀，我在你眼前蒙恩，我们两个好了就好了啦，不必劳驾了哈，谢了谢了。”以后你们父母听到孩子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孩子的心跟你不一样哈。你可能是好心的，可是他是很不容易争取到自由的。好，33:16，我就说思想单纯的以扫接受了雅各的理由，就跟400个人啪啦啪啦那个。骆驼骑着就回，就一下子就不见了。好，33:17，雅各一看到400个人不见了， 马上向后转，这是我讲的哈。可是拉比说没有啊，他向前走，他叫他们向后转而已哈，这不同的解释，他就赶快向后转，然后呢，就是越走越远了哈，相反的方向往西北方。刚才我给你们看地图哈，那个地方叫苏格，苏格哈，苏格，苏格是音译，我这个后面写一个字叫后明前置。所谓后明前置是那个地方呢，称作苏格，是因为雅各搭棚以后才称作苏格，本来应该不叫苏格，所以是名字先讲，哦，其实是后来才被称作苏格，因为那个苏格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布子，就是棚啊，草棚啊，哦，草棚啊，搭一个简单的居住的，哦，不是像我们这样盖这个大楼，盖一个简单自己搭的暂时住的，哦，所以这个是叫做搭棚处了，应该是这样。后来那个地方就称作苏格。那这个城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哈。然后以色列出埃及要进入迦南的前面呢，这一个城是属于西实本王西宏的国内，后来被约书亚分给迦得支派河东的地里面。我们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四节。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四节，十三章啊，哦，哎 ，OK， 对，好，这个摩西按着迦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哦，这是摩西分的啊。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基列哈，就是刚才我们讲基列山哈，亚门人的一半，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那苏哥呢？等一下，二十四到哦，在二十几号，然后从西实本到拉莫米斯巴，还有比多宁，又从马哈念记得吗？那个叫做两团，有没有？雅各在那边，上帝让他看到两团天使要保护他，他还是怕那个地方叫马哈念，到底壁的警戒，谷中的亚伯亚兰、伯宁拉、苏格在这里，他是在山谷哈，撒粪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地的余地，这个是摩西带他们在河东打败的一个国家哦，他的地，然后在约旦河靠近约旦河的地，所以是约旦河东，约旦河东。那如果你们对以色列人有印象哦，有两族半的人呢，他们到那里发现你很好，他们就不想过约旦河，为了这个还差点引起那个内斗，因为上帝是跟他们说你要过约旦河，那一边才是我给你的地。可是这两族半的人，贝尼亚敏是半族哦，有两族半的说这边就很好了，我在这边，因为打仗要大家去打，所以很多人怕说哦，啊这边我们就打下来了，你就占了，然后那边还没打，我们要去打，所以摩西就警告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自私自利哈，你自己分好了，你就不打，应该是大家全部把地都打下来，大家再抽签来分。那这两族半说，我们放弃了，在这边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会去打，才解决这个危机，就是说我们的兵、我们的男孩子跟你们去打，可是我们的女孩子就住下来了，那打完了我们回来这里，我们就不跟你们分那边了。这两族半后来是最早灭亡的，因为他没有那个天险哈，耶和华他们是在那一边，他们就说啊，这都可以的，所以在灭亡的时候，这两族半是最早被灭亡，因为他们最外面哈，你可以了解。那这两族半跟那边的人常常会有紧张的关系，就是因为有一条约旦河隔开嘛哈，久了以后语言啊、习惯啊又有点不一样，就会有争执哈。那摩西带他们到约旦河东，后来上帝不许他过去，所以。河西就是约书亚的事，所以这边应该是摩西就分给他，苏格是在其中的一个城了，所以那个约书亚你把它改成摩西了，那个是我打错的。好，那苏格城呢，还有比努伊勒，后来在历史还有刚才那个地图你还记得吗？这个是马哈念，中间就是比努伊勒，就是我说水沟有这样弯一弯的地方，啊，再过来就苏格，所以三个城差不多在同一个地方。那比努伊勒城跟苏格城呢在基甸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让我们看一下，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帮忙基甸，后来就被基甸处罚。我们看四世纪第八章第五节，他在找圣经的时候稍微讲一下，基甸是一个很小胆的人，可是上帝称他做大能的勇士，他很没胆，躲在 地下室打麦子，打麦子一般都在外面打，因为那时候他们比较弱，外面的人看到他有麦子就来抢，所以他怕好不容易种了半天被抢走，他躲在地下室打。然后上帝派天使跟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我要派你救以色列人，不要被欺负，你要起来打仗，赶快被吸引。然后他就跟上帝说，你高筹吧，我、这个人又没胆，又没有力量，怎么打？在我们支派又是最小的。那耶和华说，我跟你同在就有力量，你怕什么？你去打。那他没办法说，好了好了。然后他说，你能不能给我证据说你是耶和华，不是随便人家来讲的？他说好啊，你要什么证据？他说我要那个羊毛，记得他玩那个羊毛吗？他说他们那个跟我们台湾的农人一样嘛，就是爱啪啪切开，知道吗？所以我们的房屋是摸字形，爸爸住中，老大住右边，老二住左边，然后中间就是晒谷场，他们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晒谷场。他说那我要放一个羊毛在晒谷场，那明天起来的时候要那个羊毛是湿的，晒谷场是干的，这个叫做不可能了。然后明天起来真的羊毛就湿哒哒的，晒谷场干干的。那他说糟糕了，那这个不去不行了，因为他讲这样嘛，就这样。他说上帝啊，不对不对，如果一只小狗来小便的话，那刚好那羊毛就湿哒哒的，那旁边就干干的。他说不行不行，上帝说和阿伯利比亚那了，他说我要相反，我要旁边都是湿的，那羊毛是干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那种狗可以把那个都撒得湿哒哒，这个就更困难。上帝说 OK， 结果第二天起来旁边都湿哒哒，只有羊毛干干的，我就说那惨了，他就认了，就去了。那上帝说好，你呼召以色列人去，结果三万个人跟。上帝说行贼，哟，人家三十万，我才三万，你还说行贼？他说不行，因为三万个人打赢你，说你厉害。他说怎么办？他说你跟他们讲太太年轻的、漂亮的，还有妈妈太老的都不要去，因为那个万一怎么样的话，家里面人照顾，都回家。还有没胆的，那个胆开过刀的也回家，都回家。啊，所以说哦，对我没胆啊，对 我老婆很漂亮，很年轻啊，我要回去照顾老婆，我要照顾老妈啊，都回去了，所以就剩下一些人了。说这样可以吗？上帝说不行，还太多，再一次，然后再一次怎么办？还要叫水回家，这些都是有胆的，而且没有老婆、没有老妈的。他说好，让他们去喝水，就不讲话，就喝水，就喝水两种喝法，一种是跪下去像狗一样就在那边喝水，有一种是拿着枪然后看前面用手这样喝水。这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帝就让他喝水，他说那个跪下去的叫他回去，因为那个一定会被杀死，膝盖不在，因为为了喝水都没有看敌人，把他砍头都不知道，那种回去，那种小心谨慎的才去，结果剩下三百个，几万个给上帝这样弄了，这个包死的了，就是这个鸡蛋碰石头啦，人家几十万，那你剩下三百个，上帝说我自有办法，你不要怕，就让他用什么技巧，心理战什么用安娜给会被恐的个共安啊，下面一下子火，一下子没有火，结果对方就自相残杀，他就赢了。这是基甸的故事，基甸故事蛮好玩的后来因为他那个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还有把人家的神明都砍掉他发了一些事情，所以后来送圣经的人就拿这个做名字。你听到那个基甸会吗？就是他就用那个安啊，知道吗？火在安啊里面做他们的记号，你懂吗？这个就是在历史的故事。然后他过约旦河很累。然后就请当地的人，就是我不是说河东嘛，帮忙河东就不甩河西，我这时候后来不是产生有问题嘛，这是其中一个，就不甩他，他就很生气所以你看这里是这样那个故事的背景，基甸跟三百个人，这三百个打赢了，然后敌人跑了嘛，他就要追嘛，你看过了约旦河，过河了，到河东了，然后疲乏还是追赶，苏格这个来了基甸就对苏格说给我一点饼吃吧，他们累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基甸追米甸，让你们不会搞不清楚嘛都是甸然后两个王西巴还有撒木纳，苏格首领说西巴跟撒木纳已经在你手里了我还要给你饼吃吗？就是有一点 不管他了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跟撒木纳交我手，我就从野地拿金甲，我要给你啪不乖他要教训他们了然后基甸从那里到比努伊勒那边 也一样，所以这边的人很拽比努伊的人回答一样，他的比努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拆这个楼，结果西巴撒木纳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个一万五千人，你看他三百个人追一万五千个，东方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十二万拿刀的，基甸就由拿巴还有埃比哈东边往住帐篷的人路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他们坦然无惧，西巴跟撒木纳逃跑， 基甸追他们，抓住这两个精善全军。约押书的儿子基甸由希列斯波从镇上回来，就抓住苏哥一个少年人，问他说：“苏哥的首领是谁？”啊，首领就七十几个写出来，就到苏哥说：“好，你们以前笑我哈，说西巴沙木拉在你手里，我们还饼给你吃吗？现在西巴沙木拉在这里了，就抓住城内的长老就打屁股。”嘿，这个叫鞭刑，应该是新加坡人的哈，就打他们嘿。然后呢，又拆了，又兵奴伊勒杀人了，这个更厉害哦，兵奴伊勒。所以你看，兵奴伊勒跟这个苏格在祭奠的时候，又有一点点小的故事在这边哈，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背景。那护栏就是一个应该是建筑公司啊，很手艺很好的。帮所罗门呢做圣殿的铜器也是在这里做。我们看《列王记上》七章，《列王记上》七章四十五、四十六节。好，这个护栏王哈，护栏就是给所罗门王用铜哈，盆、铲子、盘子用铜做的。就是在约旦平原苏哥还有撒拉旦中间借交你铸成的，所以苏哥跟那个新的圣殿的铜器还有一点点的关系哈、哦。那雅各就在这个地方呢搭了一个棚子、啊、住了一段时间。好，再接下来就是到下一个站叫撒冷。这个撒冷呢跟耶路撒冷呢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它比较北边哈，事件是比较北边。我们看一下撒冷这个就是三十三章十八节，创世纪三十三章十八节。好，雅各往苏哥去啊，他盖棚子了，其实不是房屋了哈，那牲畜搭棚，然后在那里就叫苏哥，所以这个苏哥是雅各以后才叫哈，所以开始不应该叫苏哥，是这个时候才叫哈。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啊，至于这两个这四个字，平平安安到迦南地的四件人，所以过河了哈。现在在苏哥住一段时间，不晓得多久，后来过河了，就在城东自搭帐篷。好，那这个平平安安，中文换成平平安安，其实那个在希伯来文呢，它是 Salem 哈，所以我给你们看那个讲义哈。雅各来到撒冷。事件之城，这个是原来是这个意思。那这个 Shalom 有人就翻成平安，有人就翻成就是你专有名词还是普通名词，就不同了哈。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哈。所以那个英文叫做 Jacob came to Shalom, a city of Shechem 哈。所以是事件的一个城叫撒冷。可是这个撒冷呢，我们中文翻成撒冷，其实是应该讲撒冷，就是 SH 哈。就是那个子音不太一样的哈，那这个 Shalom 是不是麦基洗德王统治的那个撒勒姆？那个是耶路撒冷哈。我们看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有时候我们会混乱，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差很远哈。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跟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还有撒冷王，你看这个中文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也是同一个哈。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出来，那这个撒冷是耶路撒冷，这是耶路撒冷，这是南边。啊，我们现在这里讲的那个平平安安那个 Shalom 呢是比较北边哈，所以有人认为是撒令啊，这是圣经学者哈，就是施洗约翰在那边受洗施洗的地方哈，啊叫做接近哀嫩的撒冷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就是约翰在靠近撒冷，这个撒冷哈，这个撒冷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雅各过河的那个撒冷的地方哈，的埃嫩，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北边的，那里水多哈，就是约旦河那里，有可能是这一个地方哈。那有学者就认为说，这个根本不是地名啦。哦，这个是平安啊，我们中文是接受这个解释哈，因为 Shalom 那个是，子音是一样的啦，只是看你给 E 还是给 O， O 就变成 Shalom， 给 E 就是因为古代的希伯来没有母音了， 是你给它加进去的，所以加不同的母音变成不同的字，变成这样哈。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是 peace, safe, whole, health， 就是安全、整全、平安、健康。也有人认为 shalom 是 Shechem 的别名哈，因为他写的写法是 shalom, the city of Shechem 哈。那这个事件城呢，是有一个背景哈。亚伯拉罕听见耶和华跟他呼召，从乌尔到哈兰，他爸爸死了以后，耶和华叫他再走，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个城就是示剑。现在雅各离开家乡，逃到哈兰去，回来的进驻，巴勒斯坦，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城也是示剑，所以他可能很有感触，想到因阿公，他们家族第一个被上帝呼召的时候，进到应许地的第一个城就是这里，所以他就在那边。就是也是逐一个坛，就效法他阿公的样子哈，来敬拜上帝哈。好，那耶和华顺服，亚伯兰顺服耶和华的呼召，带领全家离开哈兰，进入耶和华应许的迦南地的首站。耶和华在这边跟亚伯兰显现，还有应许将这个地赏赐给他的后裔。亚伯兰在此为耶和华筑了第一座坛，你可以说是。在应许地的第一座坛就是在示剑，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好，我们从第四节来看，好，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的罗德，罗德是他的侄子，跟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所以哈兰就是他住那边住了很久，住到他爸爸过世，然后也就是他的，他的那个，弟弟就留在那边哈，他的太太的弟弟就是拉班哈，所以后来雅各就到那边去找老婆，就是这样子哈，他的亲戚就一起留在哈兰哈，那亚伯兰就把妻子撒来，侄子罗德，因为他的爸爸死掉，他就把这个侄子带在身边，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带往迦南地，他们就到迦南地。好。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边，迦南人住在那边，所以示剑是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城。那耶和华向他显现，我把这地赐给你，这个是第一次耶和华在当地跟他讲哦，你的后裔。所以在这里给他两个承诺，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因为那时候亚伯兰没有孩子，所以这个承诺要实现，第一个他要有孩子，第二个孩子要有办法住在这个地。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后来又搬了，搬到伯特利，后来又往南边去了。所以雅各回家也是一样，从示剑后来又到伯特利，中间就是在示剑出了一些事情，刚才我稍微讲了。所以这个示剑是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也是他跟上帝筑第一座坛。所以我们看我们讲义往下看，当雅各带着全家大小还有所有的家产牲畜从巴旦亚兰的哈兰平安地回到当年他的祖父亚伯兰进入迦南地的首站，内心一定充满对耶和华信实的慈爱的感恩。我写信实慈爱哈，那个就是一个字了哈，这个字描写耶和华是很特别的哈。这个我用英文拼音哈，叫做 Hesed 哈。Hesed 就是英文也找不到一个字，中文也找不到一个字，因为它里面有持续的守约的慈爱，所以应该讲说，结婚的时候，新郎在牧师的面前跟新娘承诺的不是爱而已，是此生不渝的爱，这样讲哈。就是这一生都不会改变的爱，那个此生不渝就有那个信实，就是我今天讲话算话，我会坚持到我离开世界为止，那个跟爱结合在那个才是，所以那个有盟约的爱的意思，就是持续的坚持的意思，所以叫做信实慈爱。那耶和华在那时候跟亚伯拉罕承诺，结果拿到祝福的是雅各，结果他逃难了，那耶和华就再把他带回来，代表说我答应你阿公的事情我还是会持续，因为包括后裔嘛，雅各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他把他带回来，所以当他一回到故乡的时候，我想感触很深，说耶和华你真的照你跟阿公讲的那个承诺，我现在回来了。好，所以我说 雅各的内心会充满对耶和华信实慈爱的感恩。雅各在这里也为耶和华筑了第一座坛，就是我们看33章，在这里哈，就是他搭帐篷，他买土地哈，他用100块银子，我讲过他们，他阿公是买一块坟墓，他是买一块可以住的哈，他们唯一买2块地合法拥有的，不是占来的哈。像示剑的爸爸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哈，这伊犁是要就是神，那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神哈，那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他在那个伯特利要离开的时候，上帝不是在天地跟他讲话吗？他最后的时候，我就以你做我的神。那换句话讲，在这个之前，你是我爸爸的神，你是我阿公的神。那如果我亲身体验到你对我的慈爱的时候，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那我说，每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都要经过这一个过程，他的信仰才会变成他的，不然他是台语叫做亚乡对白，就是我爸爸是基督徒，所以我来教会，可是他自己没有信仰的经历，对他来讲那是我爸爸的神，知道吗？雅各一直是这样子，一直到在那个伯特利的那个地方呢，他跟神许愿说，如果你让我亲身体验到你的同在、你的保护、你的供应，还有你真的带我回来的话，我就把你当作我的神。当他在这里读这座坛，写说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其实就是在宣告说，我今天开始，上帝不是我爸爸的上帝，不是我祖父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我跟上帝建立直接的关系。所以有人说上帝没有孙啊，你听过这句话吗？你不要将来到天堂跟上帝说，我爸爸是牧师，上帝说啊，你想你不要想借着你的其他的关系，每一个人要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就是上帝是你的上帝还不是，就是这样子你阿公、你爸爸、你阿祖， 那是他们的事情每一个人自己要有信仰的经历，自己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这里雅各可以说变成基督徒了，他变成把神当作他的神的开始。好，那这个城是很特别的，这个城呢是这个城有两座山，一座山叫以巴路，一座山叫基利心，南边的是基利心，北边的是以巴路。这个城是盖在北边以巴路的山间上面。那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祝福写在南边的基利心山，要把咒诅写在以巴路山。可是事件是位于咒诅的那个山上，这个很特别，它是位于北边的山间上，所以中间有一个山谷啊，在那个山谷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个耶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在那边传福音的地方。那个旧约叫示剑，到新约就改名字叫示去家，叙嘎就是 Shechem， 那是同一个，所以大家了解，就是希伯来文后来换成希腊文，这个有不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这个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摩西特别吩咐以色列人在这里要宣告咒诅跟祝福，就是说你在这边要确定你跟神的关系，你是要属于神来得到祝福，还是要背逆神来得到神的咒诅。刚才不是讲过亚伯拉罕有人咒诅他吗？就是咒诅祝福哈，这是一个 decision making， 你决定你要走哪一边，你自己要决定，所以这是一个抉择的地方哈。那我们看《生命记》11章29节，他说：“你们如果不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吩咐你们的，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们进去要得为业的那地，你就把祝福的话写在基利心，把咒诅的话写在以巴路山。这两个山岂不是在约旦河边日落的地方？因为摩西是在河东嘛，他就只好看日落的那一边，就是约旦河那一边，看见两个山，他说：“南边那个要写什么话？北边那个要写什么话？”然后住在亚拉巴的迦南人的地跟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摩利橡树刚才我们讲是一棵很大的树，有名字的你们要过约旦河，在那边得到为地。你们要遵守，你们如果遵守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就得到祝福就是 南边的这个基利心山，如果你不遵守，就得到咒诅，就是北边的以巴路山。那四建城是盖在以巴路山哈。那约书亚他真的带领以色列人战胜爱城的时候，就照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有筑坛。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节。约书亚他们进去迦南地呢，第一个是要过约旦河，第二个是要面临一个很大的城，叫做耶利哥城，啊，他们很害怕。那上帝就跟他说：“不要怕，你们就绕城一天绕一圈，然后所以第七天绕七圈，然后你们就大声的叫，城就会倒下。啊，城真的倒下来，所以他们赢了，赢得很高兴，然后就觉得了不起。那后面的一个城是小城，他们说啊，派三千个人就好了。”里面还有一个人偷了上帝说不可以拿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被打败了，他们就大哭。然后耶和华说：“你们当中有人不乖，我叫他不要拿，他还是拿。”所以那个后来被大家用石头把他打死了。然后后来他们就打胜战了。那这个胜战就是爱城之役，这个是一个小城。那耶稣亚把爱城烧了，把国王杀了，然后就是征服了。然后耶稣亚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然后就照摩西所说的，在这里，这个以巴路山是写咒诅的哈，他在那里，就是这个就是四建城的地方哈，在那边照这样子来做哈。好，那这个城哈，本来是一个山嘛哈，后来是西魏人希拜那个哈莫他建造这个城哈，那他把他儿子的名字称这个城的名字，所以四建是他儿子的名字，也是这个城的名字。我们看三十四章第二节，这是我们现在是要讲的那个丑闻故事的那个开始哦。三十四章第二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出去见那地的女，她已经变成少女哈，已经不是女孩子了，长大了哈。所以呢，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她，就拉住她与她性，这是发生性关系，玷辱她，可是她喜欢她。所以我不晓得这个算约会床暴还是不是哈，就是第一次见面就上床了，然后就出问题，这个就是那个丑闻的开始。所以呢，这一个地方的主人是西魏人希拜，他叫哈摩，他的儿子叫示剑，他就用他儿子的名字取那个城的名字，你可以这样讲哈。好，那雅各就用100块，因为他没有到城里，他住在城外哈，在那边搭帐篷嘛。后来想这样也不是办法，就跟那个老板哦买那一块地哈，100块银子买城东支搭帐篷，还有附近的土地。所以我这里说，这是除了亚伯拉罕当年为了埋葬这个他的老婆哈以撒以外呢，这个以色列人真的合法买到的这个房子了哈。看一下。我们看创世纪33章12节，创世纪33章12节，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老婆死掉了以后，他就在那里哭哈，这是在南边哦，希伯伦的地方，就要求那当地的人就觉得他不错，就说阿伯利贝安娜，他说这个不是二十三章，好，然后他们就说啊，你要什么？他说我要那一块田啊，要当买我的老婆。他说啊，送你啦，免钱啦哈，我送你啦，洞都送你啦，好，我讲了算话哈，我的地太大了，那个不算什么，要不然就谢谢，但是呢，我还是要买。我不要这样平白的拿这个礼物哈，对，以弗伦就是那个地主啊，从丽娜东移了哈，听我的话，我把田价给你，你收下，我要买我的老婆哈。以弗伦就会有帮他说，哎呀，才400块哈，400色克的算什么嘛？你就买吧。有帮人说好，你开了价，我就不讲价，照价收买哈。那就马上，我不知道这个算贵还是算便宜的哈，就是400块银子就给他了。所以呢，麦比拉曼利的曼利是一个平原哦，有一个大树木的那个以弗伦的那块田，那其中的洞还有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亚伯拉罕，因为他在赫人面前城门处，这个是当时的法院哦， 城门口是当时的法院是在那边哦，讲妥了。这个就是说，这是经过公证的啦，哦，不是私底下，这是公开有人签名的哈，哦。那就亚伯兰就把他太太撒拉埋在迦南地曼利前，那曼利就是希伯伦，所以希伯伦是亚伯兰住很久，因为他老婆就埋在那边。后来亚伯兰死的时候，亚伯兰死的时候也埋在那边，以撒死的时候也埋在那边，以撒的老婆也埋在那边，雅各也埋在那边，雅各的大老婆也埋在那边，所以那里埋了六个人。所以亚伯兰那个坟墓应该是家族坟，就是大的洞，不是小洞。可是拉结没有埋在那边，因为拉结没有走到那边就死了，记不记得？他在伯利恒的还不到那里，以法他前面，他那老二惨难，就死在路上，所以就埋在路边哈。所以拉结最后没有办法进到祖坟，是利亚那个老大进去祖坟哈。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背景哈，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你们有第三章吗？没有啊。可以给吗？好，谢谢。我想我应该有时间可以讲一下第三章。可以的话，我们把它讲完了。第三章我会稍微跟你们讲一下事件层，也有一些历史的故事，有一些这个背景可以了解哈。那以下的是推论，因为讲过哈，那个 Tina 跟那个约瑟呢年龄应该很近，比较后面才写的，所以呢，如果约瑟是六岁 ，Tina 大概也是七岁，六七岁是小孩子了。可是发生这个丑闻的时候 ，Tina 已经可以跟人家约会，可以是青春期，所以我估计差不多应该十六七岁，这是估计的。所以他在这个事件城外大概至少住了将近十年了，哦，这是推的了哈，这是你可以说多几年少几年，大概不会太短。那这十年当中，小孩子长大了，然后就跟当地的邻居玩在一起，后来就不幸发生这个意外哈，哦。所以我说雅各家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哈。哦，你可以写说蔡牧师估计十年哈，然后那你可以写别的，你说我认为五年哦，几年没有关系哈，大概就是说从六七岁的孩子长到可以约会的年龄，那么多年了哈，那一直到发生雅各的女儿迪娜被约会强暴事件引起的大屠杀，雅各全家才离开事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把埃及抬上来的约瑟的骸骨就埋在这里哈，所以事件。是约瑟埋的地方哈，约瑟的骸骨并没有埋在希伯伦，大家记得哈，因为事件这个城是给便雅悯，就是给约瑟的支派他们的土地，所以他埋在那边。我们看约书亚记24:32，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说这句话很悲哀哈，就是约书亚在世还有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的事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代表这个信仰没有传下去哈，就是后来就没去了哈，虽然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经历，后来没有经历又没有传承，结果就没有了哈。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所以是产业本来是活人住的，后来也埋死人了哈。对，约瑟埋在那里，要记得哦，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那个谁啊，那个斯提凡快要被打死以前，他有回溯以色列的历史，中间有把这个坟墓就是死的还是活的有混淆，那这个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哈，等一下会跟你们讲哈。所以大家很记得哈，本来这一块是雅各买的是要活人住的，可是后来约瑟死掉以后，他们出埃及以后呢，
他是把他，因为约瑟有交代，你们将来回去要把我带回去，所以这个他没有安葬在埃及，是应该叫什么？好像蒋中正是在上面的，没有埋下去的哈。到时候他想回中国大陆，还可以抬走哈。那他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把他带着走哈，然后就那一块土地示剑是给约瑟，所以约瑟就埋在示剑哈。好，然后。后来这个土地是分给约瑟有两个孩子，有两个派，以法莲跟马拉西嘛，哈，他是分给以法莲支派，而且这个是被指定做陶城，哈，就是他有河东河西各六个陶城。你们知道陶城吗？陶城就是万一有发生意外死亡的时候，那个被杀死的人那个时候就是要报仇，然后就有几个城，他要赶快跑到那里面，就是要被保护，哈。啊，被保护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离开哈、哦。就是故意杀人的要被判刑哈、哦，可是误杀的，就是不要被那些死掉的人家属一下就把他打死哈、哦，就怕那个私刑，所以设三个城来保护这样的意外死亡的那个人呢哈、哦。啊，这个事件是其中一个陶城哈、哦，而且划归给立位的子孙，陶城都是那个。利未人哦，利未人没有家产，所以就是给他们几个城。我们看约书亚21章21节，约书亚21章20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有13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利未支派歌辖的宗族，就是歌辖其余的子孙啊，研究抽签了哈。所得的城由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所以以法莲呢，以色列把以法莲三地的事件，误杀人的陶城跟属城的郊外给他们，又给他们鸡舍，还有什么？所以事件是属于陶城哈，是陶城，然后就是以色列给以法莲，以法莲是约瑟的后代哈，所以约瑟的骸骨是埋在那边哈。那约书亚在退休以前，是把以色列人又集合到事件。在那里要跟耶和华重新立约，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以巴路山啊，基利心山嘛，就是大家再决定说你要不要啊服侍耶和华。我们看啊，这个约书亚记24章1节，好，约书亚把以色列，他快要退休了，很老了哈，就把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示剑，然后招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他们就站在那边。那耶和华就开始跟他讲故事了哈，然后我们往下看，看到25节。那讲完的那个故事以后，就说你们要决定，你们要不要侍奉耶和华？啊，他们就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哈。他说好吧，那你如果你们决定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们就立约哈，在事件就重新就是再盟誓了。那约书亚就把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书，还有一个大石头在橡树下。那里不是有一个那个大橡树吗？耶和华圣所的旁边。好，往下。那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个石头做见证，听见耶和华吩咐的话，你们如果背弃的话，石头就叫你做见证。哦，不要背弃，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那后来约书亚就死掉。所以约书亚死掉以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再到事件的地方跟耶和华再下盟誓。那基甸的故事，刚才我们讲过，他有去打人家哈。那么他在事件也有一些事情哦，因为他跟一个妾在事件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后来是啊把他自己的70个儿子全部杀掉哈、哦，那这个是一个悲剧哈、哦。基甸本来是很好的，可是他的后代却产生很多我们很遗憾的悲剧哈、哦。我们看一下4世纪第8章30节，这个故事就是那个事件的人呢跟那个。基甸的那一个妾所生的孩子呢，一起同谋把基甸的70个孩子杀掉。后来是那基甸有一个小孩子就没有被杀死的，就咒诅他们。后来这个妾所生的孩子哈，叫阿比米勒呢，就跟事件人呢又起了疑心，然后他们彼此互相残杀，最后都同归于尽了。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在这边哈，我们看4世纪第8章30节哈，那约押书的儿子。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呐哈，住在自己家里，那有70个亲生的儿子，他有许多老婆哈，
然后他的妾，他除了七十个太太，还有一个妾，这个妾呢就在世间，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一个儿子。那基甸跟他起名叫亚比米勒。那这个人因为不是正牌，他就可能不能继承嘛。后来他想要当王，他就把基甸的七十个孩子都杀光了，他自己杀不完，就跟世间人商量哈。所以约押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押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乱来了哈。那巴利、比利是做他们的神，那不纪念哈，然后就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了哈，啊，后在他的家。好，再来，是不是下一章？第九章第一节。那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这个就是那个妾的那个儿子哈。那看到事件见他的摸骨啊，就是说他的妈妈的兄弟姐妹了哈，因为他不是正统的孩子，他是妾的孩子嘛，他没有机会当王嘛，所以他就去跟他的舅舅商量说，我们想办法把基甸的孩子杀掉，我才有机会当王了哈。所以这个是抢王位的那个悲剧了哈。说他的外祖全家说，你们是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七十个人做王，还是一个人好呢？你们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而且那骨嘛哈，啊，他的那个母舅就把这句话传给世间人，世间人就说，当然你较好啊，那我们至少是同乡的嘛，因为他是世间那个地方出生嘛哈，我们的弟兄嘛，所以呢，这个就从那个他们拜的神的庙里面取了七十个色克勒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雇了一些毁徒哈。然后就往他爸爸的那个家里那边去，把他的弟兄哈七十个全部杀掉，剩下一个最小的叫做约坦呢，他躲起来了。这个约坦他很不高兴啊，他七十个哥哥都被杀掉了，哇，他就很生气啊，所以他就跑去了哈。那这个事件人呢，就一同聚集呢，就立耶比米勒做王哈。在这里不是有一棵大橡树嘛，就在那边哈。那跟约坦讲，约坦就跑去基利心，你不是有两个山吗？一个是咒诅的山，一个是祝福的山吗？他跑去另外一个山哈，因为那个事件是在另外一个山以巴路山，他跑到对面的那个山上去哈，因为他要咒诅这个杀死他七十个哥哥的这个人哈，然后向众人说，事件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听你们的话啊，他开始讲故事，然后有树要高一树为王，然后对橄榄树说，我应该要侍奉神，尊重人啊，然后我怎么可以去当王呢？那就无花果树说。无花果树说：“我怎么可以？应该要结果子啊，不是做王呢？怎么可以这样？”那对葡萄树说：“我应该是做酒啊，不应该是做王啊。”然后荆棘不能做什么？说好，那我做王好了哈。这个故事很好玩的，就是说有用的都不想做王，没有用的就只好做王。那这个你们对政治都应该是这样嘛哈？你们同意吗？就有用的就去做事啊，没有用的就做总统嘛，不然做什么？因为就是有能力的应该去做官员嘛，他可以做事嘛哈。大概是这个故事嘛，就是葡萄树啊，什么都不要做王，只有那个荆棘，因为他不晓得做什么用，他只有做王，不听我的话，我就打你，我就刺你哈。所以只有荆棘说，你们诚诚实实就好，我就做王好了。如果不听话，我就杀你们哈，烧灭哈。你的香柏树很好的树，荆棘是不能用的树，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用的反而把有用的弄坏了哈。好，开始故事讲完了，他说你们立亚比米勒做王。如果诚实善待，那就是算好了。那我爸爸替你们这样冒险救你们，你们居然把我爸爸的七十个孩子都杀掉了，而且立他的那个妾所生的做王。哎呀，你们这个很糟糕，你们如果诚实的待我们家，就会因亚比米勒，否则的话火会从亚比米勒烧出。他开始用心理战，知道吗？你们选那个王其实是刺啊，而且会火，会烧你们。所以那个糟糕，我们怎么选一个次做王？所以他们就跟那个王开始有心结，知道吗？他用这个心理战哈。所以呢，火从亚比米勒出来，烧灭四殿人，还有米罗，又从火从四殿的米罗出来，就让他们彼此就自相残杀哈。那约坦因为怕他呢，他讲完就跑掉了，去躲在比尔哈。然后亚比米勒管了三年，神呢就是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四殿，他们就诡诈在亚比米勒，就是。基甸的七十个儿子所流的血要归在他的身上哈，世界人就设埋伏等亚比米勒，他们经过，他们就抢夺，有人把这个事跟亚比米勒，那就是世界人跟亚比米勒呢就开始不好了哈，开始咒诅啦，打架哈， 然后到最后是全归尽了哈。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哦，就是亚比米勒就跟示剑人就埋伏啦，互相杀来杀去的。好，往下，这个很长哦，到最后面，哦，这是他们打过来打过去打过来啊，最后呢，亚比米勒很厉害，把示剑打快死的时候，他以为他要成功了，想不到一个女人把一块石头一打就打在他头上，他就死了哈，死在一个女人的一块石头哈，这个。他很强，然后他把四剑人几乎要灭成的时候，哎，最后就是死在一块石头哈，啊，而且，啊，脑神经科也没办法，因为他脑骨都破了哈。然后他说：“赶快把我杀吧，我不要一世英名被一个女人杀死，太没有面子了。”所以，这个叫安乐死哈，他要死的，我是我的部队把我杀死的，不是女人，女人只是把我打伤，我还活着哈，死也要死的像英雄一样。这是亚比弥勒，他什么都不会做，就是会打仗，还有会杀人，大概就这样。所以。神报应的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杀了他70个兄弟，示剑人的一切恶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两败俱伤了哈。大概知道示剑有这么一个悲惨的故事，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下面，那后来呢，罗伯安，所罗门王要做王的时候，他为了，他的儿子罗伯安要做王的时候，为了要表示他不是南边的王，他特别到示剑去立。登基做王哈，我们看《列王纪上》12章，《列王纪上》12章，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他就跑到示剑，以色列人在那边立他做王，所以他不希望他只是南边的王，所以北边以色列人呢在那边立他做王。我们看25节往下，那他以色列人立他做王以后呢，这个年轻小伙子就不知好歹哈，因为因老爸真巧，真好嘢。啊，国势真大，所以他自以为他也有这个办法。可是他年轻，他才登基，他还没有跟老百姓做什么服务，他就了不起了。老百姓说：“哦，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吼，我们那个税太重，可以不可以减一点啊？因为你爸爸盖圣殿啊，盖很多那个就没话讲啊。你现在都盖好了嘛，吼，可以不可以减轻税负？现在好像美国也在谈这个事情哈。台湾是要增加健保费。”然后如果你认真打工就要交税，你不认真打工就不必交税，这是台湾的方法，所以很多人就很生气，你怎么只有收认真打工的，那些不打工的不必交呢？因为他不是从总收入，他是分几类 来收税，这个大概迟早在台湾会变成一个议题啦，一个很大的议题，很多人在抱怨说你凭什么政治理由搞到最后搞成这样子，健保会不够是不够，是要处理的，不能用这种，他就定说 这几个要收，其他的不收，这种区分法是让大家不能接受的了，那他就是人家跟他说要不要减轻税务，他就去，他有两个应该叫什么顾问，一个是他爸爸的顾问团，那个老人家，老人家说哈，我看还是你才上登基哈，还是对老百姓好一点哈，等你那个稳了以后，要耍狠才耍狠哈。可是他就问了年轻人，年轻人说，那个算什么哈？你好不容易当王，你不给他下马威，你以后你要嫁税嫁不了了哈。他回去，他居然听年轻人的建议哈，那人家就来了，来跟他说怎么样，他就说，哼，我要嫁哦，我的小指头比我爸爸的腰还粗，哦，够厉害了，够，用些小指头看你爸爸腰臂哦。啊，讲完，那些人说，那你算老几啊？我叫你减税不减税，我们不交税了啦，不然怎么样？他们就跑掉，再另外找一个王，就不理他。以色列国就分成南北两国，是这样分开的，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讲话不小心就垮了。那这个叫罗伯安，那以色列人跑掉了以后，罗伯安就害怕，罗伯安想要去，人家就要杀他，他就跑到南部去了。结果以色列人就把耶罗伯安另外一个人呢，将军呢，就把他立作王，就在示剑。所以示剑是两个国王都在那边登基了哈。罗伯安跑掉了以后，那就是耶罗伯安哈，那。我们看《列王纪上》12章25节哈，耶罗伯安就是另外一个将军哈，然后他就在以法莲的山建筑事件住在其中，那边出去建筑比努伊勒，所以你看，比努伊勒是在河东哈，记得哈。那耶罗伯安呢，这个人呢是上帝派先知跟他说哇，我今天要行杀，哦，那我把他撕成12块，你随便捡10块。那个人就好好捡10块就走了，那这是先知跟他说，耶和华说12个支派，10个支派归你， 我为了大卫王，我不要给他赶尽杀绝。他这个孩子虽然很坏，我给他留两个支派，那两个支派就是南国，那北国十个支派，所以以色列国就是没变多了哈。前面十个，下面两个，可是两个那个有一个支派地很大，所以看起来还不小啊。所以耶路撒冷那个南国就是罗伯安，北国就是耶罗伯安哦。耶罗伯安拿到那十个支派，可是那个圣殿在南国啦，这个讨厌，耶路撒冷是在南国。那是全国的人民要拜拜，就是现在的什么，好像那个什么，那个阿拉那个麦加，就是全世界的回教徒每一年都要去朝圣的地方。啊，犹太人朝圣就是耶路撒冷嘛。啊，这个国王糟糕啊，去了几次以后，他们民心就归向，那我的惨嘛嘞。所以这个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呢，他就在北部另外盖庙，啊，就糟糕了。就引起北边的人就比较快就拜别的神，没有去拜耶和华，这个是他为了自己的安全。